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民数记》第十章。第十章是关于以色列人离开西乃旷野的场面。以色列人在西乃旷野停留了约一年的时间。这一年，他们做了什么事情？我们通过《出埃及记》《利未记》《民数记》十章之前的内容，可以知道，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到了西乃山，接受了律法，与神立约，建立会幕。神也亲自在立位记晓谕了献祭的条例以及圣洁的条例。换句话来说，他们在立位记当中晓得了回到上帝面前的方法，也明白了如何与神同行。在民数记的前十章，神继续的训练他们如何的安营，如何的让整个军队充满秩序。这一切呢，都发生在这一年的时间中。到了十章的十一节，第二年2月20日，他们就离开了西乃的旷野。以色列这一年的时间，不是在耗费精力、消耗时间，这一年是学习了建立与神关系的方法。没有话语，没有会幕，没有献祭的条例，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与神建立关系。没有话语的引导，没有话语的规范，人就是瞎子、盲人。人不知道如何回到神面前，更不知道怎样与神同行。这一年绝对不是浪费时间，而是明白了爱神和爱人如己的方法，明白了如何来追求圣洁。基督徒的信仰要想变得成熟，是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训练的。不单需要时间，也需要正确的话语，才能够让生命成长，才能够与神同行，才能够追求圣洁的生活。基督徒如果没有大量时间的训练，只是一心想着信仰带来益处，或者透过信主能够得救，这是精致的信仰的利己主义者。我们的信仰是整全的一套信仰，我们透过话语的训练，要拥有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我们需要婚姻观、工作观，需要教会观，这一切呢，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需要长时间的训练。一个基督徒认为，只要有了上帝，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这句话没有错，这句话怎么被解释，是需要分辨的。如果说有了上帝，什么问题都解决，没有话语，这句话就是空炮弹，没有任何的力量。一个人不单要明白，有了神的话语，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，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，是信靠神，依照神话语的启示，去生活，去解决问题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全副的军装，没有话语的充满，就想去征战，想要得胜，真的是痴心妄想。基督徒必须有全面神的话语塑造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婚姻观、工作观，如何养育子女的方法，这些被话语充满的时候，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中生活，才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常常的得胜。 如果没有话语的训练，真的是可怜。以色列人被训练这一年，你可以透过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看下来，他们何等的需要训练，他们所有的领域都需要被神的话语重新的归正，所有的领域需要被律法再一次建立起来，把它总结起来，就是要爱神爱人。他们要学习怎样的去爱神，怎样的去爱人。没有话语，人不知道爱神，更不知道去爱人，也不知道在生活的领域当中如何追求圣洁。我们今天不喜欢学习，喜欢去做。大多数基督徒是喜欢行动，是行动派。行动派不是实力派，真正的行动派往往是思想类型的人。历史也证明，真正的思想家才是行动家。我们的错觉是，我要做行动家，我要身体力行，我要做，我要有榜样。你为什么做？你为什么有榜样？是源于我们的思想。我们首先是通过学习，明白怎样去做，怎样去行。不学习光做的，真的是没有被改变的人。太多基督徒一讲话就是，我学习我学不下去，我读书读不下去，我追求追求不下去，让我做可以。其实这是一种病态。真正的行动家一定是源于学习者，源于思想者。不学习就去做会做错，不学习就去做不一定做得讨神的喜悦。这个就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问题，也是今天我们中国教会存在的很大的问题。参加教会学习的人不多，但是让做一件事情马上同意可以去做，其实最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。比如你买一辆新车，这个新车啊会附带使用和保养手册，我想大多数人不会去看使用手册和保养手册，买了新车高兴就开始驾驶，体验驾驶的乐趣，那个手册呢就扔在一旁，甚至这个车到再一次更换新车的时候，手册从来没有看过。其实你不看跟你看对你的开车实际来说没有太大影响，但是为什么需要带使用手册和保养手册呢？能够使你正确的去驾驶汽车，正确的能够保养汽车，可以维持汽车的寿命。人往往呢是行动派，不是学习派。一年的时间绝对不是浪费。基督徒要想让自己的信仰更加健全，真的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学习，学习怎样来组建自己的婚姻，这是为结婚的弟兄姐妹。结婚的人更需要大量的学习，怎么去教育孩子，如何做丈夫，如何做妻子，如何建立家庭敬拜，如何去工作，如何去带领孩子去了解神造的世界，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。神的话语是全面的启示，神的话语涉及全部的领域，不学习的话真的如同瞎子盲人在黑暗中摸索前进。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用银子做两支号，都要锤出来，用以招聚会众，并叫营起行。吹着号的时候，全会众要到你那里，聚集在会幕门口。 号是指什么？号的作用呢，是招聚会众。号象征神的主权、威严、权威、神绝对的命令。在第九章有云柱和火柱，对他们引导，就是象征神的引导，神与他们同在，神与他们同行，神亲自引导他们。他们的生活不是按自己的想法，也不是按了摩西的这个想法，摩西跟以色列百姓全部都是按照神的引导，神的话语。那么在第十章特别讲到号，号的作用呢是招聚百姓，移动阵营，在打仗的时候提高军队的士气，还有第十节守圣节的节期。当这个号被吹响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就明白了神是以色列的统治者，并且要绝对的顺服神，就证明主权在神的手里。以色列百姓生活的每一个举动全部都在神的手里，神才是绝对的统治者，绝对的掌权者，因为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神把以色列百姓救赎出来，以色列百姓就应该在神的主权之下去生活。神用云柱和火柱怎么引导他们就怎么行，上帝的号角怎样吹响他们就怎样顺服，这个是神百姓应该有的姿态。为什么第十节又出现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多么重要的话语。为什么要顺服？为什么按号角行动？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是创造者，自由拥有的，我是立约者，我是救赎者，所以你们要听我的。看那云彩，听那号角，神才是绝对的统治者，拥有生命的主权。在第三节你也会看到，吹这号的时候，全会众要到你那里，聚集在会幕门口。若单吹一支，众领袖聚集，吹出大声的时候，东边岸的营都要起行。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，南边的安营都要起行。他们将起行，必吹大声。单招聚会众的时候，你们要吹号，单不要吹大声。我们看到这个号呢，它是有不同的节奏，不同的旋律，这也表明神的对以色列百姓的关照是细致的。不同的号声，吹一支和两支是不一样的。不同的人听到不同的号，就要有回应。我们来想，神的话语呢，是跟人的整个生活是有关系的。我们要用耳朵去细致的听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对生活各个方面有不同的教导。如果人不听神旨意的教导，人的生活是失去秩序、混乱。如果基督徒耳朵没有分辨力，是混乱的，听东西听不清，听到听不明白，他的生活不可能拥有秩序。神的旨意在哪个地方被宣讲，那个地方就会产生秩序。神的话语在哪个地方运行，那个地方黑暗混乱就会结束了。但是如果人的耳朵被蒙蔽了，被世俗塞住了，听不进去神的话，必然是混乱的。 在旷野的行程当中，以色列百姓必须要具备对号角的熟悉和识别，要有分辨力，听错了混乱，乱听也不行，不听不知道怎么去行动。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对神的话语要有绝对的属灵的洞察力，听懂神的话，听明白神的话，领受神的话，顺服神的话，我们才能够不至于混乱。以弗所书那里说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随从各样的异端。我们怎么才能够长大成人呢？就是被话语喂养，被话语充满的时候，就不再做小孩子。没有对神话语的领悟的能力，没有被话语充满，就容易做小孩子，众人的诡计，被那些欺骗的法术、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好像大海里的一叶，这个扁舟被吹来吹去。希伯来书5:13-14，只能吃奶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是非。同样是强调要吃干粮，要吃下神的话语，要明白纯全的教义。当能够领受神全面话语的时候，才能够分辨好歹，分辨神所憎恶的，分辨神所喜悦的，分辨我们要追求圣洁的，分辨我们要躲避那些邪恶的。没有话语，没有教义，其实人只能活在混乱中，飘来飘去，被欺骗，被愚弄，无知的。11，第二年2月20日，云彩从约柜的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百姓就按战往前行，离开西南的旷野，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，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，初次往前行。你会看到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频繁的出现。解经家就认为，为什么频繁的提到耶和华的吩咐，耶和华赐下引导掌管的命令，为什么强调多次反复的总是强调，是为了去谴责责备后来悖逆的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在旷野常常迷失自己，找不到出路，他们常常悖逆，是要告诉他们要把自己交托给神的圣言，要被神的话语所引导，才是妥当的道路。我们也是如此，不照着神所吩咐的去生活，不可能拥有喜乐、幸福、和谐和秩序。神对他子民的要求就是顺服，顺服的人是有福的，可是不顺服的人多，不顺服的人常常在混乱当中还怨天尤人，对上帝不满，对人不满。而我们不断的去听道，听福音的宣讲，是为了软化我们的心，听话语的责备，是为了修正我们的方向，使我们能够顺服上帝。14，一直到28，我们看到各个支派按照神所吩咐的 开始行进，而且井然有序。为什么会井然有序？因为神在前面训练过他们，让他们在会幕安营。哪一个支派在哪一个位置，利未的子孙如何去分配做工，这一切都有启示。我们就看到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，14章40节又说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次序而行。神他本身是有次序的，是完美的上帝。神的创造也是有秩序的，神对人的救赎是要恢复秩序，神的百姓要体现神是有秩序这样的神。我们要明白，秩序并非是自然产生的，需要合一的制度，没有合一的制度必然是混乱的。如果在前面上帝如果不分配谁在四围如何的去安营，安在哪一边，如果神不分配利未人的侍奉，以色列人不可能像现在一样充满秩序按着军队往前行，必然是混乱争吵。你在前面凭什么？我在后面凭什么？为什么你能够去触碰那些圣所里的器具，我不能？一定会争吵，人是有罪的，但是神晓得人的败坏软弱，晓得人的骄傲和自大，先赐下秩序的方法，赐下安营的位置，赐下服事的领域，分配给他们工作。这是神他先做的事情，人才会产生秩序。那么在新约，神如何让他的教会满有秩序，有规矩，让人保持安静，不叫人混乱呢？在以弗所书，我们看到基督所赐的五种职分：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。教会啊，不会自然产生秩序，它也是需要合一的制度，需要圣职。而这些职分呢，不是人的发明，是神的启示。这些职分能够让教会各尽其职，长成基督的身量，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。有些人认为啊，教会是圣灵掌管的时代，我们听神的，听圣灵的。教会现在就是制度太多，规矩太多，这样的一个言论呢是错误的。因为有这样的思想，就导致今天的教会对教会的圣职不重视，导致教会衰落、混乱、毫无秩序。而持守这样思想的人，就撇去了教会的职分，不接受有任何的圣职。弟兄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以弟兄姐妹相称，宣称直接被圣灵引导领受上帝的圣言，这真的是愚昧和无知的。上个世纪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些家庭教会的领袖，比如逆陀生、王明道，还有一些耶稣家庭里的领袖，他们反对圣职，不要任何的职分，他们的观点的影响深远，直到今日。你会看到在新约教会建立的初期，圣经极其重视职分，因为职分的存在是为了让教会里的每一个上帝的子民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职分的存在是为了牧养和治理主的教会，这一点没有任何人能够反驳的。保罗传福音建立教会，建立牧养2到3年或者更长一点，保罗就离开 怎么办？把教会交给长老，交给教会的长老，设立长老。在提多书一章五节，保罗写信给提多说：“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，是要你将那没完成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，又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各城设立长老。”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也说：“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也可以配受加倍的敬奉；那劳苦教导啊传道教导人的，更当如此。”你看哈，在新约圣经说到教会中的治理者有长老啊，有监督，他们的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呢？治理和教导。教会如果没有上帝所启示的圣职，没有合一的制度，人真的会自己产生秩序吗？会产生和谐吗？会产生安静吗？不会的，只有混乱。教会历史上也有人不断的挑战基督设立的方法，比如狂热的人士蒙塔奴主义，直接从圣灵领受启示，称自己是先知；还有宗教改革之后期的贵格利派，他们不要圣旨，不要圣经，不要讲台，他们一起等候圣灵的感动；还有敬虔主义者，他们不要牧师的正道，减少神学的教导，追求经历，追求道德，倡导家庭中小组查经、查考圣经，用小组团契代替教会的地位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受这种敬虔主义的影响，远离教会，轻看正道，热心参加各样的团契小组，但是对教会的看法，对教会圣职正道的看法不断的减弱。我们很奇怪的发现，神所设立的方法和原则，人一定反抗；人自己发明的原则和方法，人一定喜欢。人真的是天生的一副贱骨头，总是和上帝对抗。在旧约，没有神的启示，以色列民也是无和这种混乱；在新约，神如果不赐下圣职治理和牧养教会，教会也不会产生混乱和秩序的。我们要明白，哥林多教会是比较成熟的教会，比较成熟的教会还是混乱。你想，如果没有治理，没有牧养，岂不更混乱呢？现代的人反对任何外在权的权威，其实就是崇尚自由，崇尚自我，高举自我就是放弃神的标准，忽略基督的榜样，拒绝圣灵的能力，打开了大门，请进了世俗的心态、道德的混乱、灵性的堕落。罪会使人自我神化，不需要规矩，不需要神的话语，不需要神的统治，就是宣称我属于神，其实呢，骨子里面就是崇尚自己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要想拥有秩序，必须顺服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带来旧约以色列民群体的秩序，神的话语带来新约教会的秩序。没有话语的话，人只能是败坏，不能够真正的分辨善恶，没有终极的安慰，没有终极的确信。不单是教会，我们的家庭也是。家庭里面如果没有神话语的教导，也会失去秩序。丈夫丢掉了圣约家长的职分，妻子丢弃了帮助者的如此尊荣的工作。混乱的家庭就是男和女没有回到上帝所赋予的秩序当中，头没有像头一样在家庭的经济的供养。 属灵的养育上尽责任，妻子没有像帮助者一样，啊，这样的家庭必然是混乱的。不但夫妻关系混乱，因为夫妻关系优先于亲子关系，夫妻关系混乱，孩子们也是混乱的。所以说，神的话语才能够使混乱变得拥有秩序，让嘈杂的环境变得安静。人必须倚靠神的话语。33节，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，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。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，为他们寻找安息的地方。他们拔营往前行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上头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：耶和华呀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约柜停住的时候，他就说：耶和华呀，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。啊，这里是看到摩西啊向上帝的依靠。依靠什么？就是以色列的在旷野的行进当中，一切都全然依靠上帝。耶和华求你兴起，因为摩西知道以色列百姓在前面的路途当中有危险，有敌人的兴起，有不知道敌人可能会攻击吞吃他们，要全然倚靠神。当那个约柜停住的时候，他就说：耶和华呀，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，并非是神离开，而是表达愿神与他们同在，愿神与他们同行。若神不与同行的话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神不与同行的话，不可能有真正的圣洁，不可能有神的保守，不可能有神的引导。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，我们的人生要面对太多未知的事情，要面对无数个未知的明天。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依靠神，需要真正的依靠神，需要抓住神和神的应许来面对前面所有的未知。不依靠神的人活在恐慌中、焦虑中，只有相信神应许的真实，相信神他是不改变的神，我们才能够坦然地去面对明天。忧虑的人应该像摩西一样的祈求，困苦不安的人应该像摩西一样的祷告：愿耶和华回到我们的中间，回到我生命中，我愿意与神同行，因为神他也与我们同在，他永不改变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转向你，在话语中有谦卑的心去顺服，在话语中甘愿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我们是悖逆、顽梗、骄傲的，常常自我神化，认为自己可以让自己有秩序，我们往往是愚昧和无知的。愿主怜悯我们，愿主用你的话语教导，开启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能够分辨是非。求主赐力量，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